三谷的弟兄姐妹朋友们平安。那谢谢校长老师啊。那今天呢，我们的题目呢是哀歌中的凯歌，是吧？那为什么这个又是哀歌又是凯歌，是吧？那我们知道这个经文呢是出自，刚才念了，是出自约伯记。那约伯记呢一共有42章，有1070节经文。那当中呢诗歌的部分有990节光景，所以他除了第一、第二章和最后一章42章7到17节，那散文题材，绝大部分都是诗歌。那个诗歌里面呢，大部分都是哀歌，是啊，特别是明显的，我为什么要出生？还不如死了吧，在母胎里就死。然后出来以后呢，遇到那么大的难处，为什么神颜面不堪？是啊，为什么我祷告找神，找往前走、往后走、往左看、往右看？都不见神回答，是吧？是一个哀歌大部分。那么在这个哀歌当中呢，非常奇妙，有凯歌，是吧？那特别突出的就是19章的时候，25节突然说：“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，末了必站立在地上。”是吧？这是一个凯歌的开始。然后到23节，他说：“他知道我所行的路，经。”他试炼我之后，我必如荆棘，是吧？那就是一个非常大的信心。到刚才我们唱的诗歌里面，42章最后，我从前风闻有你，现在亲眼看见你。所以在整个那个诗歌的题材当中，哀歌是占了大部分，但是他那个凯歌非常的明显。从19章，我们可以把它叫做是凯歌的序幕，然后到23章。那是凯歌的高潮，是吧？你试炼我，我必如荆棘。到最后，凯歌的一个结局，我从前风闻有你，现在亲眼看见你。那我们就在把今天的经文刚才已经念了，我们在开始信息之前，我们有一个简短的祷告。天父，我们实在感谢你，感谢你把我们众人聚在你的面前，求你对我们说话。我们把下面的时间恭恭敬敬的仰望在你的手中，求你恩待。保守、引领和祝福，祷告、祈求、感谢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好，那我们呢，看一看这个故事呢，大家都非常熟悉，是吧？我们把它题目叫做《哀歌中的凯歌》。实际上呢，就刚才念了经文，从13节一直到27节。那么我们大概呢，可以分成三个部分：从13到20节，那是一个苦难中的哀歌；然后呢，从21节到24节。我们把它叫做哀歌中的盼望，然后25到27就是盼望中的凯歌，那我们就大概 把它分成这样一个三个部分。那么这个哀歌呢会变成凯歌，弟兄姐妹，这是我们基督徒特有的，是神赐给我们的，是吧？那个我们呢常常外邦人呢就是绝望当中没有指望，是吧？大难临头，是吧？各自东西飞。那我们基督徒呢？大难临头的时候，我们有个凯歌在里面。那非常明显，我最早领会这个呢，就是从那个追思礼拜，是吧？如果是外邦人的，那个叫葬礼，那都是哀嚎，他放的是哀乐。那我们基督徒的追思礼拜叫追思礼拜，我们所看到的是什么？是一个凯歌。是啊，是一个人在地上卸下劳苦重担，然后荣归天家。昨天呢，在我们三井城呢有一个文牧师师母爱丽丝的追思礼拜，这样你就看到那200多个的参加者当中，有1/3是华人。那个爱丽丝呢，她是加拿大人，文恩父呢是德国裔的。那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华人在里面？因为就像那个。号角吹响，是吧？不是死亡，而是复活。所以，我们在这个当中呢，我们先看看第一部分。第一部分的那经文呢，我们就不念了，是吧？那个刚才那个经文，实际上这经文呢，就把第13节的开始和20节，我把它再重复一下。13节的开始呢，他把我的兄弟隔在远处，使我所认识的全然与我生疏。那么后面一节呢，就是。我的皮肉紧贴骨头，我只剩牙皮逃脱了。那么这当中8节经文， 这主要是在讲什么呢？是吧？我们不念了以后，但是我们知道这个主要内容是什么呢？一个苦难，苦难来了之后呢，是人的关系。是吧？当中的人，你看到他的兄弟、他的亲友，包括他的妻子，是吧？包括他家里的侍女，是吧？仆人都是对他怎么样？是吧？所以说，这个苦难临到的时候，人的关系都是会遭到破坏，而人的关系呢是会改变。那我们呢回过头来再看神在苦难当中人和神的关系是什么样。所以这一部分呢，我们主要是讲苦难来到之后人的关系会怎么样。那么这里面呢，我就用了这一个图，这个图呢是一个叫 William Black， 是个英国，他有诗人，是十八十九世纪的，又是诗人又是画家。那他对约伯记的情有独钟，他画了22幅约伯记的插图，那有储存在那个藏在那大英博物馆，也有藏在那纽约的摩根那个博物馆里面。所以呢，他这个画呢是用铁笔刻在铜板上，是个铜板画，是吧？等会我们的经文当中会讲到一个铁笔，他是用铁笔刻在铜板上。那我呢选当中的3幅。这幅呢是约伯遭受苦难，那我们都很清楚，约伯遭受苦难是什么样苦难呢？他的10个孩子死了，所有的财产没有了，然后受人尊敬呢变成一个被人遗弃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生了一个皮肤病，而这个皮肤病呢，在当时呢是被人要隔离起来，放到城外的垃圾堆里面的。所以他就在那样光景底下，3个朋友来了。这3个朋友来的时候呢，陪着什么？陪着约伯坐在那里听约伯的，哎，为他一起坐在那里7天7夜，这样没有说一句话。所以那时候3个朋友非常的哀痛，陪着约伯一起哀痛。那么这个呢也给我们呢有很多的启发，是吧？当我们在碰到我们的弟兄姐妹或者亲人朋友发生难处的时候，我们怎么样一个光景才是一个最合适的。那么接下来呢，这是3个朋友在那圣经上说，是吧？他们怎么呢把自己的衣服拉开，用尘土扬在自己的头上，然后陪着约伯坐了7天7夜。那么接下来呢是一个约伯呢第2章以后第3章，结果约伯怎么呢？约伯发出了一个哀歌，他就说，神啊，你为什么让我出生呢？你还不如让我死在母胎里，或者你生下以后就让我死掉，或者你就不要让我活到现在，是吧？那个哀歌呢非常的悲哀。结果呢3个朋友怎么样呢？起来指责约伯了，是吧？所以那个约伯记42章，那么前面第1、第2章讲了我们的第一幅图，是吧？那么第2幅图呢就第3章。那下面这些呢，整个从第4章到27章都是约伯和3个朋友在那里辩论的事情，是吧？约伯在问我为什么会受那么大的难处，3个朋友说怎么说呢？你有罪，是吧？这就给我们一个很好的启示，当我们在有弟兄有姐妹有亲人遇到难处的时候，不要急于替神来做解释。下一，实际上那个时候约伯不知道那光景，3个朋友也不知道约伯会造成那么大的难处，但是什么？神知道，还有谁知道？撒旦知道，还有谁知道？我们知道。在我们看了约伯记，我们都知道，但是就是这约伯和3个朋友不知道，那3个朋友就是要急于替神来解释，你是有罪。所以你是罪有应得，甚至有的朋友还说什么呢？比拉达还说你的罪还太，现在你受到的报应还太小，按照你的罪，你还要更严重呢。所以这些呢，就造成了约伯记当中的张力，也就是约伯哀歌的起源，是吧？他不仅是因为他遭受到的苦难，还有更多的是他那些朋友对他的不理解。这3个朋友都是很有智慧的以东人。是啊，非常有智慧，而且对他非常好，那么竟然会那么的不理解他，因为他知道约伯的光景嘛。这约伯是个完全正直的人，是 敬畏神、远离恶事的，他从来没有做过什么坏事，但他现在呢，就来指责约伯，你这样的光景是因为你犯了罪，所以这是一个对约伯一个很大的难处。那么今天我们讲的这个经文呢，就是从这个地方开始，是吧？他所有的人，不光是那些朋友在指责他，现在呢，因为这个难处，因为他落在那个光景被人遗弃，在城外的垃圾堆里面、尘土里面，所以呢，所有的人都跟他避开，是吧？包括他的兄弟疏远他了，妻子那个是亲戚断绝，使女原本是听他的，现在又做主了，是吧？那仆人也被虐，那妻子呢嫌他的口气，是吧？口味，这一个，那个是同胞呢也嫌憎嫌他，甚至呢孩童都不尊敬。原本约伯出去，大家看到他都站起来，是吧？那小孩子都远远的逃开，现在呢孩子都不尊敬他，密友、好朋友都反目，所以到那个光景怎么样呢？他一无所有，他现在财产没有了，亲人没有了，是吧？身体健康没有了，原本还有那些亲情，希望那些亲情来安慰他，现在连那个亲情也没有，是吧？所以他用了一句非常痛心的话：“我的皮肉紧贴骨头。”你们要知道，那时候他的皮已经是溃烂了，是吧？约伯是生了从脚底到头顶都是毒疮。他皮肤已经溃烂，他哪有什么好的皮肤来包骨头？那现在他说，我连只剩牙皮逃脱，牙齿有没有皮？没有皮。在你牙齿下面就牙根里面沾着一些肉，那也很少的牙肉上面的皮，他几乎就一无所有。所以约伯在那样光景底下，所有的人都跟他反目，是吧？所以他唱出是哀歌，是吧？唱出是哀歌。那么问题是，苦难中我们能不能唱哀歌，是吧？我们一般想，哇，基督徒你要刚强，是吧？那个神是给你试炼，你要像经历火一样，你成为金晶，有哀歌，是吧？那在圣经里面唱哀歌的基督徒信徒不少，是吧？不少，不光约伯，是吧？约伯是因为讲了那些关系，他是唱哀歌。还有唱哀歌的什么？我们都很清楚、很知道什么？有耶利米的哀歌，是吧？有大卫哀歌，有哈巴谷的哀歌，是吧？那都是非常清晰的，在神在里面告诉我们。那我们能不能唱哀歌？可以。为什么？神是我们的避难所，是吧？我们就有难处的时候，就到神面前来向他倾心吐意。啊，所以这就是我们。所以我们在有的时候在关顾的时候，我们一定要有这个心，是吧？让弟兄姐妹把心中的苦楚吐出来，是吧？我们最近碰到有一些他那个职场上，是吧？那个一直在为他祷告，这一直不顺，是吧？那有一天他就跟我说，那些不幸的比我活得还好，是吧？有没有啊？有啊，有啊，但是他后面的句话没有讲，我。不信吧，那就没有讲。所以我们真的是要和他们同哀苦，是吧？要有这样的心。这是约伯记这一段经文给我们一个体会。所以约伯，我们说可以唱哀歌，他那个哀歌的基调是什么呢？他不是我要离弃神，是吧？我没有指望。他有一个哀歌的基调就在那里，我在呼唤你，你不听我的应允，我呼求你不得公断。所以他这个焦点或者注目的地方都是在神的身上，是吧？是在神的身上。所以这是我们一定要知道的，就是我们可以唱哀歌，但是我们的基调是要不离开神，是吧？不离开神。那么下面就是我们看看这哀歌中的盼望。这哀歌中的盼望呢，是我们把它念一下，是吧？我的朋友啊，可怜我，可怜我，因为神的手攻击我，你们为什么仿佛神逼迫我，吃我的肉还以为不足呢？唯愿我的言语现在写上，都记录在书上，用铁笔镌刻，用铅灌在磐石上，直存到永远。是啊，那就是刚才我用了那些图，它就是一个铁笔刻在铜板上。是啊，那这个时候呢，我们看到一个 前面两节经文，可怜我，可怜我，是吧？你们吃我的肉还嫌不足。那后面呢，一下子来了，你把所有的话都给我记下来，而且存到永远，我都不怕。是吧？他包括他对那些对神的那些话，是吧？那我们看上去，哎，你怎么说神逼迫你啊？什么神的手攻击你啊？是吧？那就这当中呢，他最要紧的是他的哀歌当中有一个基调，这个基调就是什么？刚才我们讲到不离弃神，他在向神发问，是吧？他有一个盼望在里面，所以这是我们这一段经文最主要的地方。所以约伯的哀歌当中，他是让他有他最感到悲伤的，是吧？不仅仅是那个亲人、财富、朋友、亲情，而最忧伤的是神，神的关系。神为什么不回答我？是吧？我那么苦苦的哀求、哭叫，你为什么掩面把我当作敌人？所以这是约伯最大最大的苦楚，最大最大的哀伤。他说：“神的手攻击我，仿佛神逼迫我。”是吧？那这两个地方呢，你在不同的英文版本里面呢，在 ESV 和 NIV 里面的有不一样的解释。那可怜我这个字或者攻击我，但是我觉得我们中文的和合本翻得最好，是吧？那就完全体现了约伯当时的心情。他就在那里有疑惑，是吧？他知道是神掌管一切，他今天这样的光景跟神一定有关系，对不对？他就不知道这个关系在哪里。是啊，要神你告诉我是我做的不对，是啊，是，所以他就要神来呼求他，是啊，呼求神。所以他最对忧伤呢是与神的关系。所以约伯的基调，我们知道约伯他唱哀歌，他的基调是什么？基调是什么？那我们就回想到前面我们都知道的，约伯不知道，他的朋友也不知道，就那发生在天上的，就是撒旦跟神的对话。是啊，为什么会有这呢？因为神说，你有没有仔细查看我的仆人约伯？撒旦怎么说呢？他现在那么好，尊敬你，远离恶事，完全正直，是因为你给了他一切。如果你把这一切拿走，他必当面弃绝你。接下来把他的健康拿走，他说你伸手伤他的骨头和他的肉，他必当面弃绝你，弃掉你。所以这个要害是在这个地方。那么约伯怎么做的呢？没有离弃神，是吧？所以这是我们要看约伯记的一个最最要紧的地方，是吧？我们不要看啊，你像那个神的手为什么攻击我，你们为什么仿佛神在那里逼迫我，吃我的肉还不足呢？这样的吃我的肉还不足，那个大卫也唱过，是吧？这诗篇他也唱过啊，为什么像那个仇敌一样来吃我的肉呢？所以呢，在这个当中，约伯就有一个信心出来了，是吧？他这个信心呢，上面在可怜我，可怜我，你们那么想神的手攻击我，要想神逼迫我吃我的肉还不嫌不满足，下面出来了，说要惟愿我的言语现在写上，都记录在书上，而且是用铁笔用铅挂在刻在岩石上，怎么样？要存到永远。这是一个很大的信心。这个信心来自哪里呢？对不对？这是对我们来说，如果我们也能够学到这个信心这个功课，那是何等大的宝贝。在我们碰到难处，我们也可以这么说，约伯他一直是相信神的公义是永存，这是一个基调，是吧？他就说，在天有我的见证，在上有我的忠保，是吧？即使我死了，走了那不归之路，我相信神一定会得我怎么为我辩白。他有一直有这个信念，然后呢，他也表明了向神什么呢？是一个他想知道神的心意，是吧？这在三章，他那个在咒诅自己为什么会出生，还不如早点死了吧。那时候会讲到有一句话，为什么有亮光赐给他呢？外面都是黑暗，但是有亮光赐给他，就在那样的光景底下，约伯 依然知道有光景，是啊，而且他说知道呢，就说我知道你久有此意，是啊，知道神心里有个心意在那里，那什么心意呢？我们不知道，是啊，那看当初在第十章在约伯那个光景呢，还是在追求神，是啊，很多的时候你看那个字面好像是在埋怨神。但是约伯在这里说出去，我知道你有这个久有这个心意，是吧？这是一个非常奇妙的地方。那么接下来我们就，这是一个给我们今天很大的一个应用，就怎么样在绝望当中抓住盼望，是吧？如果借着这个约伯记这一段经文，让我们得出这一个宝贝，那是何等的好。是啊，那个宝贝就是在任何的光景底下，我们都有这样的盼望。这样呢，刚才我们讲到约伯记，这是一个，25节是一个序幕，是啊，是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，是啊，末了必站立在地上。那后面呢，还有一个呢，就到23章10节的时候呢，他知道我所行的路，他试炼我之后，我必如。精进，是吧？那是一个什么呢？那前面的光景呢？也是我往前走，是吧？他不在那里，我往后走也看不到他。他在左边做事情，我不能看见；他在右边藏匿，我也看不见，是吧？这是前面的。接下来一句突然就是：然而他知道我所行的路，他试炼我以后，我必如精进。那个跟这我们刚才讲的这。四节经文非常吻合，前面还在可怜我可怜我，就突然一下你把我所有的话都可以用铁笔刻下来存到永远，为什么会有那么大的一个变化，是吧？突然就有这个变化。那么同样的，我们也知道一个什么呢？知道一个耶利米哀歌，耶利米哀歌5章，是吧？第3章当中也有一个非常奇妙的变化。刚才那个唱诗的时候，是吧？唱领诗的时候就提到那个耶利米哀歌的时候呢，第3章有一个很奇妙的变化。他说呢，开始的时候耶利米说看到那个耶路撒冷毁了，圣城毁了，是吧？他说我的皮肉干枯，砍断了我的骨头，是吧？是我在那里哀哭，祷告不得上达，是吧？我像尝到了那苦因和苦，那阴沉和苦胆的味道。困苦窘迫，是吧？都是那么光景底下，然后他就怎么说呢？我心里想到这些事情，就忧闷。这是耶利米说。接下来一句，上面就到我心里想到这些事，我心里就忧闷。下面一句什么呢？我想起这些，心里就有指望。奇妙不奇妙？这跟那约伯的哀歌一模一样。那这个是在约伯之后几百年甚至1000多年，耶利米在约伯之后，是吧？同样的说，他说我们不知消灭，是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，因着他的怜悯不知断绝，是吧？每早晨都是新的，他的信实何其广。我心里说耶和华是我的份，我要仰望他，是吧？那就是在这个圣经里面有很多这样的一个反转，一个极大的张力，让我们在极度的困难当中有一个荣耀的盼望。弟兄姐妹，如果我们学到这个本事，那我们基督徒就是可以在地上稳稳的走我们的路，我们不会被任何的难处压倒，是吧？那这个秘密在哪里呢？我们想用一个两个人的话，这两个人呢，我们都熟悉，是吧？一个是奥古斯丁，漏了个奥字，奥古斯丁。那么前面一个是陶素，是英国的一个，是那个神学家。那他说呢，在他们里面有个地方向着天是敞开的，有个东西催逼他们趋向神，是吧？就是我们基督徒在心里面都有个地方是向天敞开的，是啊，是有一个东西会催逼我们趋向神，是啊，那个什么东西啊？苦难。 这苦难来了就催逼你趋向神，是吧？下面那个奥古斯丁，奥古斯丁是经历过很多苦难的，是吧？他有情欲当中的，有那个神学当中的，有那个家庭父母亲的，是吧？许许多多苦难。他在这个忏悔录的开篇就说：“你为自己创造了我们，我们的心若不安息在你里面，便不得安息。”是吧？讲得很清楚，神造了我们，是吧？我们只有在你的里面才能够得着安息。所以弟兄姐妹，这一个就是什么？就是我们的心里实际上有个地方是向神敞开的，所以在苦难的时候会催逼我们去趋向神。那为什么有的时候我们这个地方就关掉了呢？是吧？我们许多时候有的弟兄姐妹有难处，在那里跟你讲：“哎呀，那个老板对我怎么样？是吧？我如果呢丢失这个工作，我那经济身份都有问题。”是吧？那也有的讲：“哎呀，我那个孩子怎么样？是吧？或者说我太太怎么样跟我冷战？是吧？”一大堆的这个，为什么？因为在他们的心里，那一个地方关闭了，是被什么关闭？被什么关闭？被我们的罪，被世上的事情，是吧？当我们把这一个地方向神敞开的地方，继续向神敞开，是吧？那么就是我们就会听到神的呼召，就会看到神的作为，是吧？就像今天诗歌祷告朗诵当中说，诗歌当中所唱的，是吧？真的是把我这个要讲的信息完全都带出来了，是吧？就是有那么一个东西在我们的心里，那个东西原本是什么？就是神造的，他就为自己造了我们，所以那个东西当初在亚当里面、夏娃里面都是开着的，跟神是完全亲密无间的。到了什么时候？到了吃了那个果子以后，犯了罪以后，神来说：“你在哪里？来找他了。”跟神的那个地方关掉。弟兄姐妹，我们在难处的时候，我们要警惕，是吧？是不是我里面跟神那个窗关掉了，那个路关掉了，那个连接关掉了，是吧？这是想在约伯记整本当中给我们一个很好的一个提醒。所以接下来就是一个盼望中的凯歌，是吧？那我们也一起来念一下：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，末了必站立在地上。我皮肉灭绝之后，我必在肉体之外得见神，我自己要见他，亲眼要见他，并不像外人，我的心肠在我里面消灭了。所以这时候呢，我们就回过头来一看呢，从一个盼望又看到一个关系。这个关系呢，不是前面我第一部分的关系，那是苦难当中人和人的关系。现在呢，是因着盼望，我们看到了我们跟神的关系，是吧？因着这个关系得到恢复，这个关系得到彰显，这个关系得到确认，我们就能够大声的唱出凯歌，是吧？这个凯歌不是我们想唱，而是我们心里唱出来，是吧？你说这约伯在那个光景底下，他怎么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呢？弟兄姐妹要知道，这个救赎主这三个字在约伯记是最早出现，是吧？到以后的时候，这个摩西来了，是吧？那利未记里面，路德记更讲得清楚，有个救赎，是吧？这时候是约伯怎么会在找他们那么几百年、上千年的光景，能够讲出这个救赎主这个事情，是吧？真的是神在他心里的工作。所以我们知道，约伯呢，他这一个呢是在盼望一个终结，所以地上的东西都会过去，我等着的就是天上的号角再一次吹响，让我得到永远的生命，是吧？他有这样一个信念，所以他说：“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，末了必站立在地上。”是吧？那个呢？那么我们知道，这个约伯当时一直是向什么呢？要向神来表白：“你要替我伸冤，我受到这些苦难，不是因为我做的不好，不是因为我背叛了神，是啊，这个是得罪了神。” 是啊，你为什么他又想变白？是啊，那是一直得不到，但他现在突然知道，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，是吧？那这个我的救赎主活着呢，回应到我们今天第一节的经文，就是十三节，他把弟兄搁在这里，使我所认识的全然与我生疏。那个知道和认识这两个字，在希伯来文里是一个字，是吧？是一个字。那很奇妙，就是开始的时候认识就是一个亚达，到后面说我知道也是亚达，是吧？这个希伯来文的亚达什么意思呢？认识、知道，还有一个关系在里面，是吧？就像我们知道，我知道这是一个 no， 是吧？像英文来说，那么下这是一个就知道。那么比如说，我知道某某人，那是不是我一定认识他呢？不一定，是吧？你说我知道那个马斯克，是吧？那你跟他有没有关系呢？没有关系，是吧？所以这个下面一个亚达呢，还有一个意思是经历。这个经历呢，就是在以赛亚书，他被藐视，被人厌弃，多受痛苦，常经忧患。这个常经就是从亚达演变过来，是吧？所以说这个知道不光光是头脑里知道，还有一个跟他有过经历，是吧？那最后一个奇妙的地方呢，叫做这个亚达，英文叫做 no， 我们中文可以翻成同房，是吧？最早的时候就是在创世纪里面，是吧？那人和妻子夏娃同房，也英文就是说那人知道了夏娃，于是就生了该隐。所以这个亚达，是吧？不仅有知道，有经历，还有一个深层的关系，是吧？那是一个知道当中非常宝贝的地方，让我们知道神。那许多人也知道，但啊，你们信耶稣的啊，有一个神，对不对？但是我们什么？我们跟神有经历，不光有经历，还有一个关系。所以有了这个关系，约伯才能够那么肆无忌惮的，我们用不好的话来说，他能够跟神说那么多的话，因为他就像一个孩子抓住爸爸。我有什么话不能跟你说呢？那这就是关系。那我们常常缺的就是这个关系。我们认识神、圣经都知道，但是我们没有经历过那个关系。所以这个苦难给我们就是补课，补上与神关系的这一课，借着这个苦难催逼我们去把心敞开，是吧？去认识神，经历神。好，那这样的话呢，我们就下面的救赎主呢，我们就能够理解，是吧？当然救赎主最初的时候他说是一个至敬的亲属，那么显然在这个地方不是，是吧？他的亲人全部离开他了，是吧？包括妻子都嫌他的口气口味，是吧？那么还有一个救赎主呢，就是耶和华神，是吧？我们在那个诗篇当中啊，或者在以赛亚书，耶和华就是救赎主，是吧？所以在约伯在这个时候看到的这个救赎主就是耶和华神。那么今天我们呢，我们比约伯幸福的多，是吧？我们看到的救赎主是什么？是一个有血有肉道成肉身的救赎主，是吧？这是我们极大的福分。所以我们应该比什么？应该比约伯有更强的抗压的能力。在我们不仅约伯还看不到那个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，是吧？但是那个耶稣存在，太初有道，道与神同在，道就是神，那个道就是神，是吧？所以在太初的时候耶稣就在，但是那个道成肉身的耶稣约伯还没有看到。而我们今天有份能够经历，是吧？我们经历什么呢？我们经历的是他的宝血赎买了我们的罪，洗清了我们的一切罪，是吧？他的身体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。所以我们跟约伯相比，我们按理应该有更大的应付苦难的本领，是吧？所以这个是我们今天从约伯记当中看到的一个应该比 约伯有更大的信心看到，是吧？所以约伯最后说我要亲眼见神，是吧？是并不像外人，是吧？那时候说的非常的好，是吧？原本那些他的亲人都离开他了，而现在神不像外人，是吧？那这个不像外人当中呢，他在那个二十九章的时候就把这个外人就讲密友，就神待我有密友之情。弟兄姐妹，我们真的是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跟神有密友之情，是吧？特别是当你苦难的时候，是吧？你呼求神，你静静的在那里默想，是吧？就建立与神的亲密的关系，是吧？神就是我们密友，是吧？所以我的心在里面消灭了。如果你要从这个消灭这个字，它英文是 thin， 是吧？就是融化了。当想到这一点，我的心都融化了，是吧？所有的难处都不在了。所以我们看到刚才我们讲那个哀歌当中的凯歌，实际上这个约伯唱出我的救赎主活着，这时候约伯怎么样？他的苦难还没有去除，他的伤痛也没有解除，是吧？他的这个冤屈还没得到昭雪，神还没对他讲话，神还没有回应，所以他这个苦难呢，是他的一个信心，一个盼望。所以我们把他这个凯歌呢，叫做是盼望当中的凯歌，是吧？还没有真正实现，那个孩子有那皮肤病还在，是吧？亲友还离开他而去，孩子都死了，财富都没有了，是吧？但是他在那个时候能够唱出我救赎主活着，是吧？那是何等大的信心。所以呢，我们把它小结一下呢，就是我们知道，是吧？这一段经我们都很熟悉，约翰福音16-33节，我们一起念一下好不好？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，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。世上你们有苦难，但你们可放心，我已经胜了世界。所以呢，我们看到，所以约伯在那个讲了我的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以后，接下来在下面的这个23章，他就讲他知道我所行的路，他试炼我之后，我必如金金，是吧？那就是一个凯歌的高峰。那凯歌的结局的地方呢，我从前风闻有你，现在我亲眼见你，是吧？那就是一个完整的凯歌。所以我们把这个呢叫做现在这时候呢，哀歌中的凯歌是苦难中信心的凯歌，是吧？是苦难中信心的凯歌。虽然还没有看到这一切，所以呢，我们的应用思考，那这个呢，我又找了这张图，这个果子有没有人知道？在什么果子上？这叫神秘果，神秘果，是吧？它这个呢是在那个原本是产在西非那个地方，那么现在亚洲已经移植过去。那这为什么叫它神秘果呢？它有一个神秘果蛋白，怎么样呢？就你开始吃那果子的时候很苦很涩，但是你吃了那个果子以后，吃其他的果子都会变成甜的，是吧？那就叫神秘果。所以呢，我们就希望借着约伯记这一个苦难，让我们能够应付世上所有的苦难。好，那我们一起低头祷告。天父，我们实在是感谢你，感谢你借着约伯记向我们说话。我们知道，对我们基督徒来说，我们会遇到苦难，但是我们会在苦难中遇见神。我们也知道我们在苦难中会付出代价，但是当我们把这个代价跟耶稣基督所付上的代价，我们实在是不能相比。我们知道我们最终能战胜苦难，但是那不是苦难消失，而是我的救赎主依然活着。阿们。祷告祈求感谢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谢谢。